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哎，欣，哎，你是几班了？我有点忘记。
我1199班的，对，
1199，
对对对，哦，你有认识的吗？
当然没有，1199其实离我有点远，
不是大概两届吧？两，你是37嘛？
没有，我是44。
哦，44哦，
对啊，哦，两届啊，
两届没错，对，两届没错，对对。
所以你们三个都是同届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有一个是37还是38的？对对对对，哦对 ，OK，Jenny，Jenny， 对啊。但因为你们那届出了很多的名人啊，什么 Howard 啊，
哦对对 ，Howard 也是我之前跟他录音的时候才发现，意外发现，然后是同届，
跟我同一届，对，因为他附那个美国女孩导演在他们班诶、欸，就你们这届好像
为什么
很多，
对，
很屌，对，很屌，对啊，
而且你知道我们的来宾其实是附中的比例颇高，啊、
真的、哦，
我这一边录音、啊、一边后来发现的。对，很奇怪、欸
哦，没有，因为你出名了，对，
不是、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来宾一开始也不
是因为没有，就大家聊到的时候会提到你的节目，来宾可能会去听，然后他会觉得这个节目很喜欢，他可能不会立即上，但他可能听了一阵子，然后他可能有一个契机，嗯、因为大家觉得像我就觉得，哎、欸，来有机会能够上《解锁地球》很开心嘛，就我看有一些来宾也是把这个当做，哎、欸，可能每两年就他有一些特殊的故事，他想要分享，
对 对，
这是一个很棒的平台，对啊，
对，是一个很棒的平台，可是就是意外的吸引很多附中人，
很多附中人，对但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点，因为附中人本来就比较不是那么传统。嗯，你可以说传统的职涯路线这样子、嗯，所以他本来就很容易有一些特殊的或跟别人不一样的经历，因为他就是能 K 能玩嘛，对啊，
怪人比较多，
怪人比较多，怪人比较多。对、啊，
欸、我想到以前我们国文老师啊，嗯，欸，我不知道我们国文老师到两届之后还在不在？
哦，那不一样，
好，反正至少你没有碰到，
对，我没有碰到。
他会跟我们讲说，欸，各位，就是你们毕业之后过了10年20年啊，你们在这辈子一定会听到一句话，就是哦，原来你就是附中的哦。然后当下我还没有很懂他的，没有 catch 到他的感觉。后来长大之后，我就觉得我蛮常听到这句话。好，所以大家好，我是刘尚杰。
大家好，我是伦斯，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耶、yeah, ，这算是一个附中人的对谈，
是没错。
虽然不知道这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那感觉蛮奇妙的。
但我觉得缘分就是一回事嘛，嗯、大家都说附中桃李满天下嘛，对吧？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柬埔寨，
没错，柬埔寨。
哎、欸，柬埔寨真的是算我们开台第一集。
哦，有 EP 一二，对
，EP 二啦，其实也不是、哦、不能算第一集，因为第一集其实就已经不见了嘛，所以
对
EP 二已经算 EP 一，
算 official 的第一集啦，
对 ，official 的第一集。那我们当初就挑了柬埔寨，也是因为我其实对柬埔寨的印象也蛮深刻的。
怎么说？
就是当初去的时候，当然去了吴哥，然后去了金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当然吴哥是一个很。就是视觉上很恢宏的一个地方，
没错，就是千年的王朝，
对，千年王朝。但是到金边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嗯，其实我是很喜欢金边的、哦，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很多可能说背包客栈之类，大家都觉得金边
对，很多人讨厌金边，对。
因为我不觉得，我就觉得金边是一个反映出来现代柬埔寨人的生活样貌的一个地方。
哎、哦欸，我觉得没错，就有一个对比，因为吴哥就比较像是千年以前的古都，对，
对我觉得这个对比是很强烈的，然后。有这个对比，我才让这个经历变得更完整。不然你只是看了吴哥，然后就走了，你就觉得说，哦，这是一个，这算是什么样？就是一个无人遗迹还是这样？
哎、欸，我觉得
它跟现代没有关联性，这样
子 对，你就有一个比较完整对柬埔寨这个国家的了解。
对对对，所以当初我对柬埔寨的印象是很深刻的。那刚好你就是在柬埔寨待了
4年，对，没错，
一段时间，对对对。那我发现其实身边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台湾人在柬埔寨可能工作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在那边待一段时间。嗯
是，
可是你又比较特别一点，就你待到已经半落地生根。
是，而且我老婆是柬埔寨人嘛，对，
对，是在当地认识的嘛，对，就不是原来认识，
哦，不是原来认识，是在当地认识，嗯，然后交往之后再结婚这样。
好，那这个故事真的是蛮罕见的，所以我们不讲这个不行，
值得聊一聊。对，
所以你最一开始是为什么到柬埔寨，然后你那时候去哪？
哦，一开始是因为工作，那时候是在台湾知名的笔电厂，然后他有这种海外业务的缺，嗯，所以我就应征了。
欸，不得不说，就是我很常听到，就是台湾知名的笔电厂在东南亚外派人，然后成为我们的来宾。
对，因为台湾有名的品牌其实就那几个，所以有机会。然后因为东南亚又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国家，它的平均年龄都非常的年轻。
对对对，
对啊，所以跟这种消费型电子产品的相关的商机就非常多嘛，对啊。
所以你就因此外派到柬埔寨
，对啊，那时候其实有一点有趣，因为他这个 program 他不会告诉你会派到哪一个国家，
看运气是不是？
看运气，真的是盲盒大抽签，
真的假的？所以他的那个清单里面有哪些？
他那时候其实就是东南亚，但因为他会跟你讲说，哎，这个受训完之后你就被派到东南亚，但你对东南亚的想象可能是，哦，他把印度也分在就是 APEC 区啦，比较环太平洋的一些国家，
所以你有可能到印度，也有可能到越南，
对，有可能到印度，也有可能到越南，有可能到泰国，甚至有可能到缅甸。或斯里兰卡、菲律宾，对啊，马来西亚，
这是完全不同的。你知道，就是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就是外派到缅甸，
是。
那在缅甸，其实你相对于其他，比如说泰国之类的，你娱乐就少很多。
对对，
所以这影响到他，譬如说他觉得他能不能在缅甸再多待几年的这个意愿。
对，所以他其实这个我觉得他算有一种赌注嘛，因为很多人其实他第一年发现，因为跟你的想象不同嘛，你的离职率就会很高，因为你毕竟要在那边生活，因为他是一个外派的职缺。
就我猜在柬埔寨算是在你心目中算是一个当初是一个中等的选择吗？还是
我当初完全没有想到柬埔寨，我心想 啊我要去泰国了，我要去越南了，
你是不是想得太美？
然后开一个柬埔寨，我想柬埔寨，我那时候只知道赤柬大屠杀跟吴哥窟而已，
至少你知道赤柬大屠杀。所以你当初没有一个心理准备。
对，而且我当初甚至连东南亚都没有去过，
完全没去过，
完全没有去过，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喜欢旅行的人，我现在大概有旅行三十几个国家，然后中间有就是休学花了五个月在环游世界。
哦，我靠！
但那时候是刻意跳过东南亚，因为第一站那时候就是以色列，然后中东、东欧、南欧、西欧，然后再回来这样子。
那干嘛跳过东南亚？
因为我想，东南亚以后，因为我觉得工作之后，对，去的几率很高，因为大家工作请一个短假四五天就有机会去东南亚。
果不其然，直接去四年，
就直接去四年。
所以是在柬埔寨哪里？
哦，柬埔寨金边，它是 base 在金边，然后就协助柬埔寨当地那个笔电的推广。它其实挂的其实就是海外业务啦，然后也就是兼产品经理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你刚开始去有什么适应不良的问题之类的？
哦，我觉得一开始去就感觉哇，很多事情都要从头开始的感觉，因为其实当地一开始已经有一个团队了，但因为各种原因，那个团队整个解散了，所以一开始的任务就是要重建啊。我那时候其实才刚出社会啊，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 hire 人啊，或者是要怎么样面试啊，所以都是从头开始。但我觉得也正因为有这个机会，因为特别有趣，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要从头开始。举例来讲，上节我今天给你一个任务，你今天可能要到柬埔寨重新 build 这个品牌的声望，或协助这个品牌的推展，你要怎么开始？
这个真是好问题，
这是个好问题，所以我想了很久。然后它其实消费型电子产品有它基础的一套逻辑，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之前有分享，他说行销其实就是想得到，然后买得到，所以他要让当地的人想得到你的品牌，然后要可以买得到。所以之前有一个前辈分享在消费型电子产品要怎么做 business， 他讲的很有趣，其实就像战争。就像战争，他讲战区就是你有陆战跟空战。
对，
陆战就是你所有的通路，每一个通路它都有自己的 market share 嘛，就是市占，你要确保你所有的碉堡，你的市占是最高的，所以你要占领这些重要的碉堡，那你就要有业务团队啊，去跟所有的
这些
通路啊，经销商打好关系。空战就是行销嘛，它可能分现在的，比如说网络行销啊，它又主要分几个 channel marketing、digital marketing、PR 还有 event。channel marketing 其实就是通路，你要有一些曝光啊，你要有 signboard 啊，你要有原本的那个 shop decoration 啊，就是在那个经销商里面，
对，
你要让你的品牌有最大的曝光。就有点像以前我们在买笔电，你如果去光华商场，
对，
全部看到都是某一个品牌的，你一定觉得啊， 那我一定要
感觉蛮屌的，
蛮屌的，我要研究一下这个品牌。Digital marketing 当然就是跟一些可能 KOL 啊或当地的网红啊，
跟 podcaster 合作，
跟 podcaster 合作，对，去做品牌的曝光。然后 PR 就是找那种传统的科技媒体啊，写一些评测啊，对啊 ，event 就是办很大型的造势活动。所以它简单来说就是这一套，我觉得能到柬埔寨就可以学到这一整套的一个基础逻辑，因为都是你自己控嘛。
这样听起来你的经历跟我们之前那个来宾 Debbie。他在缅甸真的非常非常像，就是他一样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就靠他一个徒手建立一个新的团队出来，
把团队建立好。因为其实在这种东南亚国家，他离职率很高，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薪水一开始起薪没有那么高，但他很容易翻倍。
你说你的团队成员，
对团队成员，其实一开始可以讲当地知名的大学毕业生，可能都差不多四五百美金，大概四百美金，三到四百，三到五百好了，
三到五百，那就是大概一万台币上，一万出头，
一万出头上下。可是他工作两年之后，他很容易找到 double 薪水的工作哦，因为他人才太稀缺了。
这个是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
比较好的大学毕业，
比较好的大学毕业，对，他很容易，就我们就拿四百为基准好了，他可能就一万二嘛，但他工作两三年之后，他很容易找到两万四的工作。
其实比我想的还高不少，对吧？
就是、对，就大家对柬埔寨的想象，一开始可能会以为啊一两百美金。
对
对，然后我觉得他平均薪资之所以这么低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多其实是农夫，或是他没有一个好的报税系统、
所以他其实那个是偏向低的一个统计方法，这样。
对，就是他是偏比较低的，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如果没有很正常的报税系统，你怎么知道人民真实的收入？
对，他可能就是在账上他算零，
对他账上算零，他为了节税，但实际上他还是有稳定的收入。然后因为柬埔寨的可能你可以说是自己有自己生意的人还是偏多，就是他可能是农夫啊，或者是他可能是小贩啊，其实都没有在报税的。
OK， 所以其实平均数或者什么统计数据，其实看起来并不准。
对，并不准。对，但他还是偏发展中国家，但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贫穷。当然，你如果出了首都之外，他的确是非常贫穷的。你可以把首都跟那个其他乡镇是视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切割开是天龙国 and others。
对，天龙国 and others。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柬埔寨旅行，我觉得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旅行方法，就从金边搭公车或客运到暹粒，就是吴哥窟的地方，或搭到西港，那会是完全不同沿途的风景，因为金边就是首都嘛。
对，
但你出了金边之后，你真的有一种哇，到处都是田，而且这个田持续了四个小时。
对对 对， 我当初从暹粒到金边就是搭巴士，
哇，那是非常棒的一个。
中间我觉得就是田园风光啦，
对，就真的是田园风光。
但会感觉到就是说，它的人口真的很稀疏，而且柬埔寨确实是这样啦。
对，它其实人口，其实它的版图比台湾大很多，因为台湾其实30%是平地嘛，其他都是山。我这个数据可能有错，对对对，
大概。
但柬埔寨它都是平地，然后你想它人口可能逼近1500-1600，然后加一些移民可能1800，但它全部都是平地啊，面积又是台湾的五倍大，这样加成，假设台湾 30% 可能是平地的话，这样整整15倍。
对，然后人口比台湾还少。
对，人口比台湾还少，对吧？你想台湾变大了15倍之后又比台湾还少，所以它真的是地广没有那么多，对，人稀啊。
可我听过，就是因为这样子，正因为这样子，因为现在很多制造业可能从中国啊，或者从其他地方外移到东南亚，
是没错。
可是柬埔寨可能就相对吃亏，因为人口太少。
对，我觉得柬埔寨它比较倒霉的是，因为它经历过赤柬大屠杀。赤柬大屠杀其实就是极端左翼的一个共产党团体嘛，在1975-1979对当地进行的一个大屠杀的行为，因为就很像文化大革命嘛。
对，那个内容可以详见我们 EP2。
对，内容可以详见 EP2。
总之，当时这个大屠杀应该让柬埔寨人口可能少了可能200万。
对，差不多，就是当时的四分之一人口都不见了，而且它使柬埔寨整个产业倒退，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其实是有汽车制造业的。然后整个大屠杀下去之后，又退回到他可能只能做一些轻工业，就是零组件啊，或他没有办法到那种比较重型的工业，因为这种文化大革命或者是说大屠杀，第一批杀的一定是有钱跟知识分子嘛。
对对对，只要稍微有一点知识的人，可能就
对你可能戴个眼镜，你就被屠杀了，
对就完了，
对，就完了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特别是对那一个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一个世代来说。 它是影响很深远的，即使它那四年早就已经过了。
对，即使那四年都已经过了，我觉得它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会非常的不同。举例来讲，我岳父岳母好了，不是，可能是我的外公外婆，他们举例来讲，他不会把钱放在银行。然后他会在家里可能存1000公斤的水啊，或存很多的米，对，哇，然后他会把钱换成黄金，他放在保险箱里或一些珠宝，因为他觉得战争的时候他逃难
最可靠的就是这些东西，
比较快，对对对，最可靠就是食物嘛，你要先确保你能够生活一段时间，然后你要有一些跟现金等值的东西，然后比较容易变现的，对
对，因为当初在赤柬大屠杀的时候，很多极左的政策嘛，对，就包括就是把可能货币给废除啊什么之类的，
对，极端的共产主义，
对
对，
就大家对于这个就是货币啊，或者说国家的信任度可能已经。崩了
就真的是崩了，而且又屠杀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在战后的世代都会有一样的状况，因为我应该是前几天吧，跟一个德国人聊，因为德国人也经历过类似，他说他外公外婆也有同样的行为，
战备储粮，
对，
战备
储粮，对，他说比如说他会在地下室囤很多的食物，然后他们都不理解，okay. 我觉得我们不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所以
我们
算是幸福的，
太幸福了，
太幸福的一代，
无法理解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等于说你岳父他们那个家族，他们是对这个东西是还是有一个预先准备这样子，
对，我觉得他已经深深的影响他的生活，因为他觉得你很难确保你一辈子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心安，然后人最重要的就是晚上睡觉能够睡得好嘛，对，所以对于他来说他能够睡得好就是他有储备粮食，然后他有一些紧急的可能黄金珠宝啊，就真的发生什么他有一个保底的作用。
嗯，如果回到最一开始，你到了金边的时候
是
人生地不熟，没来过东南亚，然后一个菜鸡跑到这里来，然后还要建立一个团队，所以你当时遇到最大的这种文化冲击或是这种挑战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一开始去，但我运气比较好的是因为那时候前团队还有留下两个一把手跟二把手，就是业务头跟行销头还在，
还在，
所以他不是从零开始，对，
从二开始，
从二开始，然后其他人都差不多要离职，不然就是正在离职的道路上，对，所以一开始就是先稳住原本的团队，他们说可不可以晚一点离职，因为已经挡不了了嘛，因为他开出的薪水我们没有办法 offer， 所以他一定会跳，只是我们可能跟他说，可不可以晚个一两个月，就我才刚on board，不要这样对我，
给我点时间。
我一开始都开玩笑，我是去那边那个类似一开始用金钱收买大家，就很常请大家吃饭啊，然后想办法经营这个剩下团队跟新创一样，就是大家可能中午一起去聚餐啊，或晚餐约喝个酒啊之类，就想办法延后大家要离职的时间。
这招是有效的，
这招是有效的，因为大家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是他真的想要离职，可他还不确定，因为他没找到新工作。我觉得这就有得谈，就是
人情公事，
人情公事，他会觉得你好像不错，那我就先让你hire到新的团员，然后我可能撑一下，然后再去找新的工作。因为对于柬埔寨它正在发展嘛，所以其实它非常多的工作机会，然后特别是大陆一带一路的政策，所以其实非常多的中国厂商在那边，然后因为高阶人才稀缺嘛，他们挖人都哇毫不手软，就两三倍，我都跟他说啊，我留不住你了，祝你未来前程前程鹏程万里这样子，对啊，我也很开心，就是他们能够找到翻倍的工作，对啊，对吧，所以一开始就先稳住啊，稳住之后其实我觉得只要 key person 都 hire 好，业务团队建立起来，然后行销团队打造好，那你就按照正常的逻辑走，那其实他的事业就会慢慢起来，因为我觉得运气比较好的是我们是有资源的，就是公司愿意投，大公司愿意投钱让你去 build 品牌，对吧，所以你其实只要愿意花钱，你品牌就很容易建立起来，对吧，
okay.
这个工作也让我看到柬埔寨不同的一面，因为我接触的可能很多都是中产阶级的，就跟以前我对柬埔寨的想象可能不太一样。
确实，因为不管是像我认识一些在柬埔寨工作的朋友们，他们大部分接触到的当地人还是以譬如说工厂端，
是
跟中产阶级
有一段就
这个族群不同，
对，跟族群这个不太一样，对啊，
像你刚讲的，你们员工团队成员很多都是他们比较好的大学毕业，
是，
其实对于这个族群的样貌我有真的还蛮好奇，不太了解，
我觉得这个族群有一点很有趣的，比如说很喜欢及时行乐，
为什么？
对，就举例来讲，他可能薪水没有到那么高，但他花费
很敢花，
很敢花。但我觉得这跟普遍年轻世代的
对
都有这个差异性。然后因为我们要hire人，我只能hire会讲英文的人，因为我本身高棉语跟柬文不会讲，然后我有学，但讲得很烂，就没有办法到商务沟通的部分。对，所以就必须要hire人能够说英文说的流利，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这样讲有点不太好，但我觉得语言可能就是因为他有那个资源去学习其他的，
对啊对啊，
的机会，对，
已经是一个筛选机制，
对，他就变成一个筛选机制，因为他有这个余韵或者是有这个能力去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就想当然他可能比较有一些其他的资源，嗯，对啊，然后我觉得他们有一些有趣的，我觉得他就跟年轻人一样，因为柬埔寨的咖啡文化其实也蛮盛行的，嗯嗯嗯，他跟越南不一样，越南是很多独立的那种咖啡厅，
对，
柬埔寨是大品牌的咖啡厅很多，比如说星巴克在金边就有旗舰店，然后盖得很豪华，可能比台北的
还
大，
啊、的
对对对对、
啊、我没看到哎、欸，
对，他在 BKK 那边，对，下次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okay. 因为我偶尔会去那边办公，觉得哎、欸、还不错，对啊，就是你假日带一台笔电去工作一整天很有 feel。然后他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品牌，叫有一间叫 Arabica， 它是那个日本的牌子，在台湾也有，在象山的附近，对、哦，就是都是比较高档的。然后有一些连锁店，可能当地的 Brown Coffee 啊，或从泰国来的 Amazon Coffee 啊，就很多大型的连锁店，然后台湾五十岚也有去
哦，五十岚在那边有啊。哎，五十岚我怎么觉得很少在海外看到？
哦、因为他海外用另外一个品牌的名字，他叫 Koi，但他这个品牌设计很有趣，因为你 Koi 你把它倒过来变成咖啡豆的豆。
Koi
对 K O I、
哦、
对，它变成一个豆、
哦、中文字，
对对，它变成一个咖啡豆，我觉得很屌。然后当地就是年轻人，那 Koi 一杯也不便宜，一杯大概要2块到3块美金，所以是6到90块。
可是五十岚跟咖啡有什么关系？
哦，其实没有关系，对，所以他最后还是卖真，还是卖，但因为他可能有咖啡的品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嗯嗯，所以他就变成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主要是卖真奶。
哦，所以五十岚在那边也算红了，对，
对，算是红，哎、算蛮红的，就因为他都比较走一个高档的路线，因为柬埔寨毕竟贫富差距很大，
对，
所以你很容易找到很便宜的东西，嗯。或非常贵的，就它是没有中间的集聚的。我分享一个寿司的例子，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日本的那种无菜单料理。对，柬埔寨它就只有几个集聚，就一般基础的是1500，那其实就1500块台币，那其实跟台北差不多。
你就吃一餐，
吃一餐1500块台币，就是那种日本的无菜单啊，它可能会做寿司、做生鱼片给你。那台北这种很多，可能1000到3000不等。然后柬埔寨这种也有一些。嗯，第一集就是1500，然后再就是6000跟9000，他完全没有2-3000这个级别，
所以意思是说，他们想花就会花到底，
他就会花到
底，没在跟你客气的，
没在跟你客气。但我觉得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了，然后他上面的那个，你可以说是资本阶级的，真的很有钱，
太有钱了，
太有钱了，对，因为他都是他跟那种我们这种打工族是不一样，他有自己的事业，对，
对对对
对，所以这也是影响年轻世代一个思维上或职业上的抉择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像在台湾，你有很多的国际型的公司，你有很多台湾的本土公司可以选择，然后你可能就是在职涯上慢慢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累积你的专业，不论是业务也好，行销也好，工程师也好，
对，
你就慢慢在职涯上往上升，然后你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但柬埔寨很多人的想法不是这样，因为他的职涯很容易到一个顶，因为很多企业其实是家族企业。
哦，你再怎么做就是一个打工仔而已。
对，你再怎么做就是打工仔，然后你可能混不进核心，因为核心都是家里自己的人，然后他也信任不过你。然后打工仔的顶可能就是年薪，我觉得差不多在150左右，150万台币。其实也不低，但是他想的可能是更远，因为台湾的话，打工仔可以到很高，就你如果看知名的上市上柜公司的总经理啊，
对对对，
或者是可能协理，他其实是到500万、1000万是有可能的。
对对
对,
对
啊，你如果把财报打开一看，1000、1-2000万的也有，所以它的 range 其实是非常广。然后柬埔寨的顶可能就是100到150，然后但是这还会影响你的私人生活，因为这是家族企业，所以老板可能很多私人的事务你都要帮忙处理，他小孩的功课啊，
你这是卖身给他，然后才能拿到150，
这跟接卖身契很像。小孩帮忙接小孩，然后帮他处理，因为这种集团的老板通常他事业很多，他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事业，他比较像是财阀的概念，然后你就要处理一堆有的没的啊 ，A 事业、B 事业、C 事业都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杂事，所以他们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很想创业。因为他觉得你可以掌控你自己的人生，创业精神也很高。
看到老板过太爽，
对，可能也是看到老板过太爽，就、啊、老板怎么都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就很多的，你可以说是商业的头脑。像柬埔寨人，他订淘宝非常的方便。我一次看到我员工，我才知道。
好像也是不意外啊，
对，因为不意外，他受到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嘛，
对，
所以他们很多的 agency 就是其实你可以用他 agency 自己写了一个 app 或什么的，然后你可以从那边订， 然后他帮你从淘宝下，然后手续费只要 5%。
那干嘛不直接从淘宝的 app
因为都是中文啊。
哦，
对对，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看图自己点一点也可以，因为他找到 logistic company 这样子。
那他这个 agency 也太爽了吧，就他基本上只是翻译这个 app，
对，他翻译这个 app， 然后他可以抽 5%， 但大家觉得哎 5%， 因为淘宝的东西有些真的太便宜了。
对啦，你 5% 要多少钱？
他觉得也没多少钱，所以很多人会这样子做。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会受到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我其实有跟我老婆聊过这件事，我觉得他的见解跟我一般人就是可能外人的见解不一样，因为一般人可能会想啊，你为什么要选一个？就是你知道他可能迟早会把你国家的主权侵占
吞掉，
有机会吞掉的一个人做靠山。但我老婆就提了一个例子，她说：“你想，你今天如果是一个穷国，你的基础建设、电力、水利都还没有做得很好，你有什么选择？你只能找大的国家资助。”
对
啊美国通常，美国也不一定是都是好意的，因为通常这种大国家都有它背后的政治目的嘛。你援助之后，美国的要求又非常的多，你可能要符合 ABCDEFG 规范，
对啊，
我才给你这笔钱，然后给的又不干不脆，因为柬埔寨绝对不会是，
绝对不会符合它规范，
不会符合它规范，然后也不会是美国重点要扶持的国家，对啊。但对于中国，因为他想要在地缘政治上获利，一带一路，他先找这些可能经济发展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去做一个一带一路的政策，包含可能柬埔寨、缅甸，然后他直接帮你一个区都重新改。
对
对，你可以看到，如果是在柬埔寨金边的话，有一个钻石岛，那个岛基本上就 Diamond Island， 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建设公司在做的。
我记得是不是从金边的旧市区跨过那个湄公河？
哦，对，
看过去，
对，看过，跨过一个桥，那一整个岛都是。对，
我记得我几年前去的时候，看到那边在大兴土木，
是没错，那边到现在都还是大兴土木。然后金边那时候每一两年都会有一个新的百货公司，就那个当地百货公司叫 Aeon， 就日本的一个企业，就现在已经开到 Aeon 3了，就123、
okay。
所以我觉得中国也很聪明，因为它一带一路是这样的，第一个它要大兴土木嘛，最重要的一定是资金，所以中国的银行也会进驻，中国银行进驻，中国的建设公司进驻，然后带动很多的中国，你可以说是移民，他来柬埔寨工作，然后他就会有很多中国的商店、中国的小吃、中国的旅馆，都一整片都进去，
然后一个 package，
一整个 package， 那我觉得他可能也从上面赚到不少钱，对啊，因为大家比较，你可以说争议性比较高的西哈努克港就是这样子起来的，因为
久仰
那边有很多那个就是非法的博弈嘛，之前有很多非法的博弈，然后最近比较有名的那个晚安小鸡事件，
对，我刚刚正想问，就是对于这个所谓，好，这应该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对于柬埔寨现在被大家的印象就是变成一个诈骗之国，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针对晚安小鸡的独立事件，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诈骗之国这个有一点太过于媒体渲染，但是它真的有诈骗存在，但它比例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因为我觉得，因为大家讲到诈骗中心，因为不得不说台湾人的诈骗可以说是名闻国际，这样讲不好，这算是不好的。
我们也不输他们，
因为台湾人可能华人在做生意上，你可以说可能华人经历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华人对于经商方面可能跟犹太人很像，就他重视教育，然后重视经商赚钱，或可能刻苦耐劳，他对经商有一定的头脑在。然后当初因为诈骗这个产业在东南亚其实有两个比较有名的国家，一个就是柬埔寨，一个是菲律宾。柬埔寨因为它开发中国家政府早期的法令不是那么严格，然后开发中国家可能官商勾结，所以他在那个特区有一些非法的行为，但是当地有人罩他就不怕，所以其实当地的诈骗业都是中国人跟台湾人做的。对，你会很好奇，大家说，然后柬埔寨人都会觉得很无辜，大家贴一个诈骗包交
诈骗之国，全部都是外国人在搞，
全部都是外国人在搞，就是中国人跟台湾人在那边搞。然后台湾人为什么其实也不少的原因，是因为台湾跟柬埔寨没有引渡协议
哦，
因为不是邦交国，
对，
所以中国人因为毕竟一带一路，所以他有时候面子要顾，所以他时不时还会 你可以说打摊或者是杀诈骗，就是养起来一波又杀一波，
对对对，
然后又起来一波，然后再杀，所以它的风险其实是高危险的高风险的职业，做诈骗牌就是高风险，
对对对对，
高风险的非法职业。
台湾反而有这个漏洞，
台湾反而有这个漏洞，因为它变成没有人管。第一个，它被抓到，柬埔寨当地政府要引渡给谁？引渡给中国嘛？还是引渡给台湾政府？
可是常听到新闻是引渡给中国，
对，中国当然会做做样子，但他实际根本觉得他没有那么想要淌这一趟浑水，因为都是一些你可以说这些诈骗的都是没有人想要收留的，因为他会整天惹事嘛，
当然，
所以他主要心态是，你在别国惹事，你不要到我国内
搞，不要引渡过来这些人，
对对对，你不要引渡过来这些杂七杂八的人，所以他搞事就会变成都在那边做一些非法博弈，当然骗的也是中国人跟台湾人的钱。嗯，有可能是世界上，因为都大部分都是
讲中文的人，
讲中文的钱，因为大家因为贪嘛，就是这种做非法博弈的，因为贪。然后柬埔寨政府其实也扫荡了几次，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你可以说养套杀嘛，反正这种就是像是野草一样，烧了春风吹又生，所以他时不时就扫荡一次，时不时就扫荡一次。但是当地因为这个产业变得非常的蓬勃发展，因为西哈努克港它其实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就是挑在柬埔寨里面一个重要的海运的部分，因为它要一带一路就是陆路跟海运嘛，
对
对，所以它那时候那边有一个类似港口，然后是深水港，所以它其实是在贸易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它在当地就造镇嘛，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当地有非常多的经销商就是卖笔电的嘛，后来它造镇要宣布说它不卖了，因为它租金可能以前一个月1000块美金啊，柬埔寨是用美金计价，因为大部分人都用美金交易，
不信任柬币，
不信任柬币，觉得有危险，所以他可能以前一个月房租1000块，他跳到5000块，
哇
哇，那他还卖什么笔电啊？直接当房东不就好了？他就直接租啦，然后也都租，就供不应求啊，因为中国人要去那边发展嘛，然后大家是要去，你可以说是做博弈产业或者是做建设业。基本上做这两个产业的花钱都不手软。
我之前我没去过西哈努克港，但我去过的朋友都说，整个城市感觉起来像一个大型工地，
是
就所有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高楼正在长起来。
对，因为他最早其实是要打造赌场，他要打造像可能是澳门啊或拉斯维加斯的那种，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的五星级饭店都在盖。然后主要是让中国的有钱人假日的时候飞过去赌博，但这是正规的，这是正规的，就是当然
的玩法，
玩法我没有讲，就是有非法的博弈跟正规的嘛，这个是正规的玩法，就是大家去那边赌博啊，赌博那因为他是搭飞机过去嘛，就花钱就是创造当地的GDP， 因为你如果去看拉斯维加斯的房价，哇，那个住宿一晚都是天价，几百一两百，可能美金还不一定租得到好的，对吧？所以在新哈努克那个也是这样，就它有很多正规的赌场，也有一些藏在市井巷弄里面非法的赌场。但我觉得赌场本来就是这样，你只要跟赌场事业有关的，当地一定有黑道，然后当地也可能会有毒品啊，或一些可能有的没的灰色行业在那边，治安就会比较不好。嗯嗯嗯，对啊，所以对于这个诈骗就会是这样。然后台湾有不少的中国公司跟台湾人在那边设点，就是把其他说华语的人当作受害者去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实有的，但一般人可能不太容易去接触到。
因为我知道很多新闻媒体在这一波报道中就把它讲得很夸张啦，就感觉起来好像在柬埔寨路上走一走就会被抓走，
对，就会被抓走。事实上没有那么夸张，对、但我必须说，他这一套是有逻辑的去做，因为我那时候有看嘛，然后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有逻辑，就是他就在台湾网站上放一些真材，月薪十几万，
对，
然后你就去申请了。然后他可能就请你飞过去，然后说啊你录取了，然后你就飞过去，然后你一下那个金边的机场，他把你护照收走，说要帮你办工作签，你就直通西哈努克里面的某个园区，然后你就在里面，因为你的护照已经被扣走了嘛，然后台湾在当地又没有大使馆，
台湾人在那边简直是无父无母，
就无父无母
都没有，
对，所以其实就很辛苦。台湾其实当地有一个类似半官方的组织，就是那种贸协。就台湾贸易协会这样子，对，就一般的其他国家可能会设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外贸协会，就有点类似半官方的，然后至少有人有问题的时候你还可以找到他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毕竟还是比起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还是差得远，
层级不同啊，
对啊，层级不同。所以我觉得你说柬埔寨危不危险，其实我觉得你只要不自己 作死是蛮安全的，对吧？是蛮安全的。
你是说像晚安
小鸡这种，就你干嘛要去那边演绎出假戏，然后假装你自己被绑架，对吧？那当然很危险，
马上被抓。可是说到这个，我就觉得柬埔寨的政府对于台湾人的态度一直都很不友善。
是没错，因为我觉得他比较轻松，因为他受了中国很大的一带一路的投资，所以他非常的轻松，然后就对台湾人很不友善。对，就是觉得包含这边可以聊到柬埔寨禁婚令，就台湾人
禁婚令，
对，台湾人是不能跟柬埔寨人结婚的，
不能结婚，
对，他有这个法律规定。然后
他有什么法律规定的意思是什么？他有一条说
有一
条跟台湾人结婚，
不能跟台湾人结婚哦，还有一国啦，不能跟台湾人与北韩人结婚。
他为什么北韩人
不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北韩的，
不是啊，北韩不是中国的好妈鸡啊？
对，北韩是中国的好妈鸡，而且他以前也是柬埔寨的好妈鸡，因为柬埔寨以前有北韩餐厅
哦，对对对，因为毕竟大家是共产国际的，
共产国，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了。对，但台湾人不行，就在2007年以后，他是真的有一条法律说台湾人，反正你只要是台湾人，你就拿不到当地的结婚证书。
零七年
之后，对，然后他早期用的理由是因为台湾早期有很多的人口贩卖
，OK，
对，然后走私诈骗，对啊，但我觉得这个是针对性的，因为中国也有啊，
对啊，
对啊，那为什么没有进中国呢？啊，但因为中国毕竟
是老大哥，
老大哥，所以没有办法去进他，对啊，所以他就对台湾我觉得没有那么友善，然后他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国家，对哦。
那你这样怎么突破万难还是可以结婚呢？
我觉得我运气比较好，因为我钻了，它也不算是漏洞，它比较像是，因为台湾政府其实有这样规定，就台湾政府规定对于东南亚国家，你必须拿到当地的结婚证书，你才能在台湾办登记。
哇，那你这样怎么办？就是你在当地就真的不能办啊，然后你现在你要当地要办好，你才能来台湾办，你不能在台湾先办。
对，你不能在台湾先办，因为台湾就是这个规定，就是对于东南亚国家，但对于比较先进的国家，你可以在当地办，比如说日本或美国。但是台湾这样子做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怕人家非法移民，
也是一样人口贩运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他怕非法移民，他觉得你美国人或日本人来非法移民来台湾的几率比较小，对不对？
确实啊，就是、想不到什么理由，
对，你还要特别非法移民来这，对对对。然后他觉得东南亚国家有机会，所以他规定你必须要拿到当地的结婚证书，你才有办法。但我运气比较好的是，因为我小时候在美国出生
哦，所以你可以用美国国籍去跟他结婚。
对，所以我其实是双重国籍，所以我用美国国籍在当地拿到结婚证书之后，再回来台湾登记。
哎呀，那你就顺利破解。
对，我就顺利破解，但这个流程也是非常的耗时，耗了我大概6个月。
你说办结婚这个事情吗？
办结婚这个流程，主要是因为当地结婚其实有三个关卡。然后我一开始当然问我老婆嘛，因为当地人啊，就问她，到底这个结婚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她说，她也不太清楚，但她有个朋友刚好认识，就在里面的人，就这种办结婚登记的官方组织这样子，对啊。因为我觉得这跟一般人民，就像我们遇到不知道的事，我们第一个直觉会是 Google。
对
，YouTube、Podcast， 找一找有没有相关经历的人来听一下。对，但对于柬埔寨，我发现就是我接触的人，他第一个会找有没有认识的朋友，有曾经处理过这件事，
就是要靠人脉。
对，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他法规写得很模糊，
诠释空间很大的。
对，在开发中国家很常有这种事发生，就是他诠释空间很大，然后你看会觉得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有读不太懂。对
对
对，
所以一定要靠就是有实务经验的人来跟你讲说哦，我们都怎么弄啦这样。
对，就是有实务经验的人，我觉得这跟可能台湾30年前会不会很像，我不太确定，也许很像，就台湾可能有经历过这一段，
他可能保留了很多人质空间这样。
对，就偏比较人质，然后你就要去问。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老婆的朋友的朋友是一个猪队友，
好不容易问他就还一直胡乱
对，问他嘛。然后那时候他问了他朋友，他朋友说啊，别担心，我在那个类似移民局，没有，他叫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就是外国事务处理处。他说他有认识一个高层，他可以帮忙处理这件事。我说好好好。那我们就是准备好资料嘛，因为他网站上还是会说你要有什么资料啊，包含可能良民证，就是你不能是什么诈骗分子嘛，对不对
？OK，
你要有一个良民证，然后你要有一个类似那个单身证明，你不能二婚嘛，对。但我因为那时候是用美国国籍去申请，
哇，你要跑美国去申请，
我还飞了美国一趟，对。我就先飞去美国，然后美国其实良民证看州，它每一个州有不同的州法。我运气比较好的就是我那个州， 我那个州其实线上就可以申请了，所以你只要有美国的地址，然后我刚好美国朋友就请他留个地址，帮我付个钱，他就寄到他家。
哎呀，
所以这个就结束了。对，但是他比较麻烦的是，他要有美国的商务，就是美国到柬埔寨的商务签，所以我还是要回美国办商务签再入境柬埔寨。
哦，因为你在柬埔寨的签证是台湾的签，
对，是台湾的签证，所以我要飞美国一趟，对，对，就很麻烦，我飞美国一趟去办那个入境柬埔寨的商务签，然后顺便把这个什么无犯罪证明啊，它就是留指纹嘛，然后你可以寄给 FBI，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 report 出来，说啊你没有犯罪记录这样，
哇，累死，
对，然后我就去啊搞一搞之后又飞回来，然后就办嘛，对，然后第一个，但我们事前都准备好了，我飞了一趟美国去搞这些资料。然后都准备好了，第一关就是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然后就去办了。就他那个朋友，因为他一开始有跟那个朋友讲我的状况，就是双重国籍嘛，台湾，就他不敢办。他说啊，这个，
敏感词台湾，
敏感词台湾出现了，就是不能提，对，不能提。
不是啊，那你就单纯用美国。
对，我就跟他说，你就单纯用美国。
你提那个干嘛？
他说，哎，不行啊，我们有 concern， 所以他最后就不接这个案子。
哎，靠腰，一开始就问你，
对，一开始就问你，我心想，哇靠，一开始就问你，就你搞给我搞这一出，对。而且他连带之后，我觉得有点被当盘子宰，但没办法，所以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嘛。然后我老婆就很伤心啊，因为她觉得哇，我不能结婚，她可能就我当然也很伤心嘛。但因为我比较是，我以前念工程科系，就比较你可以说比较冷血，或者是就抱持着处理问题的态度，就开始网站上各种找啊。
对，
然后刚好柬埔寨有一个社团，就是外国人跟柬埔寨人结婚群。里面会分享各种他们遇到的疑难杂症，
大家已经疑难杂症多到有一个群组，
多到可以有一个群组，就你只要打好像 Marry with Cambodian， 然后 in Cambodia， 我忘记那个群组的名字，然后你就可以找到，然后里面有很多人
对
问题的解答。然后我发现，欸，那边有 agency 帮忙在处理这些事情。然后我相信可能有部分人有待过东南亚国家都知道啊，有关系就没关系，你要找到对的人帮你打通一些环节，你就可以处理掉这件事。然后那时候就找 agency 来谈，因为在法律上其实是站得住脚，因为我在柬埔寨的角度就是一个美国人要跟柬埔寨结婚，
对啊，我就美国人，
我就美国人，那到底是有
什么问题？对，我又没有秀说我是台湾人。
对，然后他说啊，好，他去帮忙处理，对啊，然后他就去帮忙疏通，他说啊，没问题啊，我可以帮忙处理，对，但他就开了一个$3,000
啊，帮忙处就是办一个这个，
帮忙办一个，对，帮忙办一个就要收3,000。但他的均价其实，因为我后来有查，外国人的均价大概是1,000到4,000左右。
哦，所以每个人都会被课这个金，
每个人都会被课这个金，就是看你有没有。我甚至怀疑他其实就跟那个民政局的人，他可能很多都是民政局好朋友出来做副业。
哦，哇，那这个不得了，这个外快比他的薪水还高。
而且因为他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大部分的人会想说啊，你要嘛结婚要嘛不结，然后这一笔钱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付得起的。
对啊，就想说啊，算了
就
花这一次。
对，就花这一次，然后就去办。他就搞定了第一个环节，但他速度还是非常的慢。
收钱还不敢，
收钱的速度还是很慢，就一直催。他慢到就是我不是要有那个良民证嘛，就确保我没有犯罪。
过期这样。
我做了3次。
因为每次都过期，
因为每次都过期，每次都过期。他好像我忘记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就会过期的，
慢到你以为他是诈骗。
我在想说他会不会把我当盘子宰，对不对？然后就过期，反正他资料就好了。然后第二关是到 Ministry of Interior， 就他前两关都是文件的查核这样子。他查核完就是 OK， 你就会过。文件当然没什么问题，我特别飞美国一趟，就拿到的都是官方的
最完美的文件，
最完美的文件这样子，对。然后过了之后，第三关就是面试这样子，对啊。然后他当然面试就会问一些问题，但他完全没问我，他会问我老婆，对。反正他大概就是要判断你们是不是假结婚啊。
OK，
对啊。然后就会有一些面试的流程，然后这一套跑完，在柬埔寨他就会给你一个许可，你可以办婚礼。
哦，办婚礼要许可，
对，办婚礼也要许可，所以你其实是不能私自办婚礼
啊。如果我官方没有结婚，我不能说我自己爽，我办一个婚礼，
你被抓到会被罚钱，对。但是可能没有人在抓这件事，
这是什么名目啊？就是说，哦，我爱，那我可不可以说我办个 party？
因为他很怕重婚
，OK，
对他很怕重婚。那我觉得是因为他体系还没有建立好，
好，
所以他就规定说，你如果要办婚礼，你一定要先拿到结婚证书，你才能办。
Okay.
而且你要怎么样拿到结婚证书？你就全部都审核之后，你要在当地的礼 的公告栏贴说，欸，你们两个结婚了，等一个月没有人跳出来说，
没有人反对，
没有人反对。这跟以前那种，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真30年前台湾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村里的人要确保啊，这个谁家黄大郎要嫁女儿啦，有没有什么张三李四要出来
跳出来反对，
欸，其实黄大郎的女儿早就跟我结婚了。
根据我那个多年乡土剧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常见的事情，没有人结婚会成功，
没有人结婚成黄大郎就要出来说，对，就很好笑。然后还贴在公布栏，他会贴你们两个的照片，哦，然后你们的大概一些资讯，说你们两个要结婚，
所以你们的照片就是贴在他们公布栏，
就贴在那个礼的公布栏上面，
然后没有人出来靠北，
没有人出来靠北，所以一个月之后你就可以结婚，然后你就可以办婚礼这样子，对。
那所以后来你们就终于成功了，
然后就办婚礼这样。
哎，柬埔寨的婚礼到底长什么样？
哦，柬埔寨的婚礼很大，
你说就是很盛大。哎，其实我发现台湾的婚礼算是，据我所知，算是相对来说很简单，
对，
很轻便的。
我觉得以开发国家，因为大家觉得麻烦，而且都是小家庭为主，
对对对，
就是找一些亲朋好友来办，嗯，大家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嗯，但是我觉得它跟三十年前的台湾，我一直讲很像三十年前的台湾，但我其实没有生活过那个年代，
讲的好像很懂。
但我猜测，就根据我可能父母啊或一些周遭的长辈的分享，很像。他要昭告天下，所以上节你猜猜看，我们大概请了多少个人来我们的婚礼？
你说你的婚礼，
我的婚礼，对，婚礼现场大概几个人？
哇，我不知道，
随便猜一个，
300、
700。我一开始想，我奇怪，我老婆也不是当地的什么望族啊，或是名媛之类的，就请了个700人。但因为我其实事前就大概有底，因为我有参加过我员工的婚礼当伴郎。嗯，就我跟我员工也是好朋友
，OK，
对，因为你想，就几个人，大家相依为命，然后这个组织要重新建立起来嘛，所以当然就有了一些革命的情感。然后他又邀请我去当伴郎，嗯，而且因为他知道我要结婚，他说：“哎，欸，伦斯先让你实习一下婚礼的流程，你就当伴郎。”我说：“哎，欸，好好好。”哇，他那时候也是差不多700个人，我整个吓一跳。
这700个人是一个起跳的数字，
起跳的数字，而且他正常会办到3-4天。
啊，这样他700个人是流水席这种，还是说他同时有700个人？
哦，他是流水席，就大家吃完可以走，大家吃完就走。嗯嗯嗯，他的座位也不会有说规定说你就是这一桌，不像台湾那么严谨，就是，哦，欸，你一来你有座位名目嘛，那你就去你的座位这样，嗯，然后那一桌可能都是你的高中同学，可能都是你的同事，嗯，可能都是你的南方的亲戚这样子。对，
反正就来吃，
是来吃，
吃一吃就
走
了。
但那个是最后一天的大仪院，他前面还有很多的流程。但我自己的是比较简便，就一个晚上加一天，嗯，对，就一个晚上加一天，然后第一个晚上就比较像是家宴的概念，就是亲戚啊，很小，可能就10桌而已，嗯，对，然后大家来吃啊，然后来吃之后，欸，第二天就有一系列的流程，我可能早上4点要起来，嗯，对啊，3-4点，我那时候也特别感谢我的伴郎，因为我刚好那时候伴郎有一个是当地的员工嘛，就是跟我还不错的，对，他伴郎要规定不能结婚的。
伴郎一定要不能结婚，
对，就伴郎一定要单身，
所以之前那个
人就不行，你可以有女朋友，对对，所以之前那个好朋友就不行，然后现在有另外一个，对对对，一个当地人，然后另外一个刚好是中国人，一个是美国人，
哦，
就很有趣，
哇，这么 international，
对，很有趣的组合，因为美国人其实很，因为美国人很有趣，美国人是我大学去美国交换时期认识的室友，他是我的大三的室友，嗯，然后他那时候因为他女朋友是泰国人，他说，欸，他刚好要来东南亚，他知道我在柬埔寨
啊，这么刚好，
他说，欸，我刚好结婚了，你要不要来当我伴郎？对，他也觉得很神奇，因为突然被邀到一个柬埔寨婚礼的伴郎，他就很开心嘛，嗯。然后我中国人也很神奇，他是我美国时期交换的朋友，
欸，不是啊，就是你那个时期交换的朋友可以收集那么多伴郎，
对，就刚好收集一堆伴郎。那时候我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交换一年，嗯，对啊，然后那时候就认识了一个中国人在那边，嗯，他也很神奇。他在同一个时间命我说，欸，他最近要去柬埔寨玩，我说，欸，
我
刚好
你要来，
我就因为我其实那时候有在想要不要邀台湾的朋友，后来想想太算了，太麻烦，而且
你要飞一趟去那边当伴郎
也
不是不行，但是就是
我觉得这个时间成本或者是可能真的成本也太高，欸，他刚好要来玩，
我说，欸，那来
哇，免费的伴郎，因为他伴郎本来要3个，欸，刚好这3个都凑齐了，对对对，
爽
就爽。然后伴郎也很辛苦啊，就是有一系列，嗯，我从4点开始先，因为他是柬埔寨是佛教国家，
对
对啊，他可能就要先，欸，祈福啊祷告啊，他有很多请和尚来念经啊，嗯，对，所以一开始就是早上4点就要做这件事，对啊，
哇，
就开始准备，
所以就是他是一个战斗行程的，对
对，我觉得就战斗行程，一开始要装法啊就很多，嗯，然后就要整个一系列的套路，就一整天的活动，嗯嗯嗯，就很多小的细节，然后他可能会安排表演，
啊哦、表演，
对，就有一些表演，他会请类似有当地的一些舞蹈
哦，对，类似舞团来表演，
舞团来表演这样子，然后就一整天的活动，然后最后一个晚上700人就结束，
真的很酷哎、欸。
但我觉得很辛苦，就因为我那时候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都有去，嗯。然后就整个就很累这样子，对啊，
怎么会有人想要重婚呢？累死！
我就跟我老婆说啊，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用意就是不想要有人再重婚一次，大家跑完都已经累翻了，
对，
然后就真的是一整天晚上都没有力气，回到家都已经快11点了。
物理上杜绝你重婚的可能性，
真的是杜绝你重婚的可能性。不过这个流程跑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因为柬埔寨它没有台湾的大经济文化办事处，就没有台湾大使馆，所以其实。回来台湾办你还要经过一轮就去跟面试官面试、
嗯、你说在台湾的面试官，
对，所以你就要去飞越南，因为他是挂在胡志明办公室的下面，全部在挂在下面，
怎么奇怪，
就很奇怪。然后我那时候还打电话、啊、就是写 email 去问，但因为你知道公家机关，但这样讲不太对啦，公务员也非常辛苦，对，
某些公务员，
某些公务员就某些住在胡志明办公室的公务员回得特别慢，哇，我还打那种岳阳电话，因为我发现 email， 而且他都只会给你官方回复，因为我就问他我的情况嘛，我说我这样有双重国籍，我这样可不可以结婚，他就给你，他就寄了那个函章程给你来，
哇，那我这样我不如问 ChatGPT 还不一样，
对，我想说、我问你一个很直白 yes or no，啊、你没有正面回答我，你说哎、请参阅某某章程，哇，贴一个这个过来，我圈圈叉叉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这真的很不人性化，但我能够理解，因为他不想要在、
他不想给你背书，
他不想给你背书，因为你到时候拿 email
出来，他说 yes， 他真的对啊，
说哎、你当初 email 是这样回我的，你回函我，他回你一个函。
对啦，其实如果我是他，搞不好也是做类似，
我也是这样，
因为毕竟你情况比较特殊。
对，我情况比较特殊，但我就很好奇，这到底是一个 yes or no？、我不知道，打电话去问，感觉好像可以。对，他在电话中的讲法，他也没有非常的，就是跟你说啊，绝对可以，你就来，没有没有，他就给你一个
来来看嘛，
就来来看嘛，然后反正就是按照规定走，我们都按照规定走。我其实最讨厌这句话，我们都是按照规定走啊，规定到底可不可以
怎样？我不知道，按照规定走啦，就是不行，对不对？
啊，反正我们都按照规定走，然后反正我就约了嘛，然后就照常跑流程嘛。
幸好也不远啊，
也不远，就飞一趟胡志明，对啊。然后就飞过去办嘛，他一开始就要访谈，因为他对于台湾来说，台湾政府来说，他最怕假结婚。
哦，对啊，然后这个在哪来的？
对，然后你就要收集你各个资料嘛，就是你们交往的证据。哇，这个就很玄，
何谓对
交往的证据？对，他说啊，你比如说你有小孩啊，我又没有小孩，对，那好险，我那时候其实就是我每个月都会写一个明信片给我老婆，
每个月写，
对，就类似我们的情趣，我就每个月在结婚就是交往纪念日的一个月就写一个，可能稍微讲一下这个月发生什么事，做一个记录。
哇，这真的是个情趣、啊，
这真的。是个情趣，对吧？我老婆都抱怨结婚之后可能没有写那么勤，偶尔两个月写一次。
因为这个当初只是为了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文献提供。
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交往了差不多3年，2年多到快3年，所以有整整20几个、20-30个的明信片，所以就把那个拷贝，哇，整整厚厚一本。
想不到这个东西居然有如此的功用
妙用，对吧？不然，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可能一起出去玩的啊。像这种其实他就看中你们有没有一起出国玩、然后运气不错我们有一起出国玩的经历。
哎呦，
因为他觉得你如果有能力，因为你没有必要假结婚，就你还飞到其他国家。
成本太高了。
成本太高了。然后我们刚好有去过缅甸啊、他有来过台湾啊，又去过日本。对，刚好泰国。
哎呦、
对对，
蛮合理的感觉。
蛮合理的，对对对对对，就好像看起来不是个假结婚的状况、所以面试官就先访问我老婆，然后他是分开访问的。
哦，他怕你那边串通。
对，他怕你串证，但其实真的要串证也不是不行。对，
对，
对， 对，但他就用一对一的方法，然后他会用一个随机的方式指派一个外交官。然后你就要接受他的访谈。然后因为我老婆就访谈完了，然后就换我。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他
要跟你泄题嘛，
他也没有泄题，然后我一去坐进去，但因为我都准备好，我以为他会问我们交往的经历啊。
对对对，问一些细节嘛。
对，问一些细节，然后可能会是怎样？就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柬埔寨这么轻松，为什么你一个台湾的笔电厂要去那边设点？
我干你屁事啊！
这个真的是始料未及的，我整个愣了，这个是个问题吗？
他问你干嘛？对对对，要问公司的负责人吗？
对，我那时候就说啊，公司要拓展啊，对啊。但我后来有另外一个朋友建议我的回答，我那时候没有想到，他说你应该回答说。 应该回答说，哎，我帮国家赚外币啊，赚 GDP 啊，报效报效台湾，
身在柬埔寨，心在台湾，
心在台湾。对，但那时候没有想到，反正就是一个比较 smooth 的聊天，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也很好奇，讲，因为这个 case 不常见嘛，嗯，对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仇恨，那不能说仇恨，讨厌是双方的，柬埔寨的官方很讨厌台湾人，嗯，台湾人也蛮讨厌柬埔寨官方的，因为他可能一直想要进去，但都
不得其门而入，
对，不得其门而入。因为像这个讨厌，我当初结婚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就是他爸爸妈妈其实是我岳父岳母是反对的。
哎，对啊，其实我刚也想问说，哎，那他这样，他家人是不是对台湾的印象也不会太好？
对，他家人对台湾的印象很差，因为他觉得早期可能是家里比较经济不好的，就会嫁给台湾人，因为生活的元素原因，对啊。然后因为他爸爸是医生。就算是中产阶级，在柬埔寨算是中产阶级，对啊，他就会觉得说，欸，为什么要嫁出国这样？然后就整整拖了两年。就一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爸妈是不认我这个男朋友，就当作不存在，
当你不存在。
对，然后我老婆那时候回老家的时候，他都会安排相亲。就是跟当地的可能一些可能家境比较好的名门望族啊，他就很像我一直很像这样三十年前的台湾，喜欢安排相亲活动，就是啊那个隔壁的张三老李啊，跟我跟你老爸老妈从小就很好，哇，他今天有一个儿子年方三十，就气宇轩昂，我们就来一个对，来一个相亲这样子。然后我一开始我老婆不堪其扰，嗯。对啊，因为而且他还会突袭他，就说啊，
突然间塞好一个局，
对，突然间塞好一个局，本来说是跟亲戚吃饭，就你一去，哎，发现是相亲场，
欸，被骗了，
被骗了，对，所以他大概反对了两年，也快两年，对啊，嗯，然后后来其实我要非常感谢我女朋友，我老婆的表妹，嗯，就表妹那时候十几岁，童言童语。就因为我老婆有一阵子可能很常哭啊，嗯，因为她觉得我们结婚遥遥无期，
受了委屈啊，
受了委屈，觉得啊这一辈子可能会走到分手，对，嗯，然后因为我们也算交往有一阵子了，两年多，所以算是一个要结婚的步骤，但是就遇到重重阻碍。我老婆跟我她表妹还不错，她表妹那时候才十几岁，对啊，然后就偶尔会看到她在哭啊，嗯，然后表妹回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可能都会问说啊，最近表妹怎么样啊？表妹就说她最近很常看到姐姐哭，嗯，然后岳父就于心不忍，因为爸爸都是疼女儿的，嗯，他就出面跟我岳母讲，
哦，
讲这件事。
最反对是岳母，
最反对其实是岳母，因为我觉得我岳父他是一个开明的人，因为他从小其实是农夫，嗯，他家是农夫的家族，所以他从小靠着个人的努力读书变成医生，嗯，所以他就觉得啊。乐天之命就是水来，就是将来什么土来水
兵来将
挡，
水来土淹，
水来土淹，就是这种概念。然后他对于生活上就比较开明。我岳母刚好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因为他家里可能家里从小的时候算是有一点钱，但是后来家道中落，就变得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就会觉得啊，我们家以前怎样怎样怎样，现在没有，他就觉得没有那么开心。然后他不希望又嫁给外国人，好像人家觉得因为他家道中落。
哦，
对，
小孩子问题，
对，有一个面子问题，所以他一直放不下。然后后来我岳父就可能就去跟我岳母讨论，然后也算是开导我岳母，就觉得小孩子有自己的人生，应该要让他们自己选择，对啊。嗯，然后后来好，他说啊，那就先见面吧。
哦，所以到这个时候还没见到面，
对，还没有见到面，我们交往两年都没有见过他父母，对。然后说啊，因为他说柬埔寨对于这个婚姻，就你见父母已经是要谈婚礼了，哦，就他平常不会随随便便带。男女朋友回家见父母，对，台湾就比较 freestyle 啊，你要不要跟我男朋友女朋友吃个饭啊？对啊，反正就去了，然后也是去，就舟车劳顿到嘛。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哇，这是个鸿门宴啊，就是感觉大家就是他要审核你，然后有没有做那个
压力真大。
然后我简文又讲得特别烂，
哎，对啊，你还要这边跟大家讲英文，
对，
就是很尴尬。
然后我就很尴尬，我想哇。好险有 Google 还可以，然后那时候我还准备一个 presentation，嗯，就介绍一下我自己，对不对？我把我爸妈阿公的照片都放到我那个 iPad 里面了。
哦，你真的假的？你有准备那种 slideshow 是不是？
对，我有 slideshow， 就好几张照片可以 show， 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不要担心，就是不会亏待你的女儿这样子，嗯，然后就去。就第一天，我岳母就煮了一只鸡，哦，她烤了一只鸡，水煮的鸡，嗯，因为柬埔寨很多那种烤鸡嘛，对。然后一吃就先吃晚餐嘛，大家轻松，大家轻松先吃一顿饭，然后一吃哇不对劲， 这个鸡特别硬啊，牙齿咬不下去，可能是煮坏了。对，
这是某种考验吗？还是怎样？
我那时候这是某种考验吗？但因为他爸还有他弟都在那边，然后我就想不行，这个面子一定要给，就是再怎么难吃，
全力都要咬下去，
全力咬下去。就他岳父一吃也觉得不对劲，这鸡可能是煮太久了，就跟我说啊，不要吃了，就不用吃了。但我不想要制造我好像是那种铺张浪费人家，因为他岳母也辛辛苦苦煮了一只鸡嘛。
对对对对
对。然后后来就变成一个笑话，我都跟我老婆说，我能够结婚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只鸡，我就硬生生把它啃完了。但我后来岳母煮的都非常好吃，就那一餐不知道出了什么错。对，然后就打通，后来就说服，因为看完之后也觉得啊，我应该不是做诈骗的。
他一直还是担心你是做诈骗。
对，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觉得当地的台湾人或者是中国人很多都是做诈骗的，对，他会有这个刻板印象。对啊，我就匆匆阻碍，最后就打通他父母之后，跑完了柬埔寨整个流程，然后也去，因为我老婆光去越南就飞了三次。
哇，
我觉得这也很不人性，因为他结束之后他会跟你说，就好，你刚刚有提到要跟那个台湾外交官面试嘛，在越南的部分。对，然后面试完之后他会跟你说啊，你通过了，但十天后再来拿。
那就要再来一次，
对啊，啊不然啊他要上班啊，对啊，
不然寄信怎么
对啊？我就想，哇靠，什么叫十年后再拿？然后他又要飞回去，然后只是十天后再飞过来，对啊。而且他那时候还要安排健康检查，嗯，就是我觉得，但台湾政府可能比较多担忧啊，嗯，就你要，因为他办完结婚，确定可以结婚了，然后他也给你许可之后，我老婆要申请来台湾的签证，嗯，那又是另外一道关卡。就是啊，他已经 approve 你的结婚了，你拿到结婚证明，然后我先拿这个结婚证明去台湾的户政事务所登记，他才能申请来台湾的签证。
哦，
然后因为申请这个签证又要去胡志明，
哇，那一天到晚把他当自己家在那边逛，
对，然后又要去胡志明，然后他又要你健康证明，嗯，就你要去健检，哇，你要去越南的医院做健检。我心想，哇靠，
柬埔寨不行哦。
对，柬埔寨不行，因为他说他不认可柬埔寨的医院。
那他主要是什么传染性疾病之类的？
对，他怕你有传染性疾病，或者是可能艾滋啊，或什么的，你就要一整套的健检都要做。他有好几个项目，然后你有没有打某一些疫苗啊？哇，你里面有没有抗体啊？对啊，
不是啊，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 officially 是你的老婆，
对，他已经 official 了，对，但是他就才要办、這個、
来台湾，居然还要、這個、
还要做这个健检，对啊。所以而且好笑的是，因为柬埔寨结婚也要健检，所以他那一次做了三次健检，一次在柬埔寨，一次在越南，一次在台湾。对，因为他后来来台湾要办移民证的时候又要再做一次，
哇，
所以真正做了三次。但越南就比较尴尬，他有合作的医院嘛，
对，
然后我们就去，哇，人生地不熟，
然后大家都讲
越南语，
不
会讲，大家都讲越南语，然后大医院就很混乱嘛，嗯，然后刚好遇到，那时候刚好有遇到一个会说中文的越南人，然后他带越南劳工，因为有一些越南劳工要来台湾办工作签，嗯，做健检，欸，所以他就带着我们跑了各个部门。
所以你是混在劳工里面。
对，我就特别感谢他，对啊，因为不然没有他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就运气也很好，
啊，
就刚好遇到那个人。因为我当初问，哇，一堆人我用英文讲他根本不鸟你，他不听，或他可能听不懂啦，我觉得他不
是不鸟，人那么多，对啊，他真的是懒得鸟。
然后他人又那么多，他就也没有回答，他说，啊，你就在这边等，然后等了大半天没有人来回应。
等个屁啊。
就后来找到一个会说中文的越南人，他才帮我们跑完这所有的部门，对啊，然后就拿到一个健检的证明，对啊。
哇，你真的是，哇，你不得了，你千万不要离婚啊。
对，我就跟我老婆说这是真爱了，我整个搞了，你看健检三次，他要飞三次胡志明，我要飞越南，飞台湾，飞美国。
对啊，结个婚结到一个几年，就是那个手续办了好几年。
对啊，所以我老婆终于可以来台湾了，她也是去年的八月刚来这样子，哦，就来到现在差不多六个月左右。
哇哦。这个真的是跨越重重险阻，
但我觉得跨国婚姻本来就是困难的，特别是在开发中国家，嗯，因为它有当地的法规要符合，
对，
然后它有台湾本身的法规要符合，然后台湾又是比较你可以说是比较保守的国家，嗯，或是对于，因为台湾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啦，我可以这么讲，
对
对，但我觉得随着后来的南向政策会越来越多的这类的例子，然后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就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
哎，这个说实在的，如果说未来我们有哪些听众 打算跟柬埔寨人结婚的话，这一集是一个标准的直男。
对，你可以在私讯上截，他可以来问我，可以跟你说，就你会遇到哪一些人这样子。对
对对，这个应该你现在在那个群组里面应该是一个大师。
没有，各国人遇到的问题不一样。
哦，对哦，也是，
所以就很有趣。然后台湾人因为本来就少，对啊，
对。欸，所以你们这样的话是这样，就是三不五时会回柬埔寨一趟吗？
哦，对啊，我现在当一个好女婿，因为毕竟我觉得见面三分情，我每年都会回去一次，
回去吃一下鸡肉，
回去吃一下鸡肉，看。但是岳母的手艺越来越好了，就现在吃是很开心的。对啊，
欸，你有邀请他们来台湾玩吗？
欸，他们没有来过台湾，对，因为他办签证也很麻烦，他要飞越南。
哦，已经，就是哎。柬埔寨跟台湾的交流怎么那么，
以前其实是可以的，就以前有一些柬埔寨的旅行社他可以帮忙代办签证，然后就可以来台湾，但后来规定越来越严，现在很多都要透过越南。那其实对于你想你只是来玩一个礼拜，你要先耗一个礼拜在越南，他时间成本就很高，
啊，CP 值实在是，
而且 CP 值就很低，然后你办完他还跟你说可能五天后再来拿。
好，
对，会特别的辛苦，但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邀请我的岳父岳母一起来，
他们退休的话，
对啊，
先去越南玩
的话，
然后再
台湾，先去越南玩，然后再来台湾玩。对，
欸，这个行程不错，这个 package，
对，大概会是这样子。
哇，我觉得你一开始去，刚开始去柬埔寨的时候应该始料未及，最后会发展成这个境地。
我觉得我前一份工作给我收获良多。第一个，你学到怎么在一个国家进一个品牌，
对，
之外我还拐了个老婆回来，对，
不得了，那个你欠公司不少人情。
对，我欠我前公司蛮多的人情，非常感谢他。对，
那你有考虑过在柬埔寨长居吗？就是说在那边落地生，
我其实有考虑，但是应该会是退休之后的事，因为我现在在职涯发展期嘛，然后我觉得柬埔寨的职涯选择会比较少，因为它可能只有某几个产业特别的发达，然后台湾的选择相对多，然后我希望也可以让我老婆来学感受一下台湾的文化，学习一下中文这样子，
至少几年内是
至少几年内是这样子，然后退休之后有可能会到柬埔寨，因为毕竟吴哥窟那边我觉得生活品质还蛮高的。之前有听众分享嘛，我也非常蛮认可他说的话，对啊，就想说，欸，在那边退休，在那边住一阵子也很不错。
欸，我觉得今天有点可惜，就是没有讲到太多，就是你跟你老婆什么相识，然后你知道发展的历程。
我觉得未来也有机会，他在台湾待一阵子之后，对，可能有更多故事他可以分享。
对啊，欸，你在你的节目会讲吗？
哦，这部分还好。对，我在我节目，其实我有自己的节目叫《三十岁碎念》，然后它主要是 focus 在职涯发展，然后主要是几个职涯发展、国际经验还有文化。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人到了三十几岁，就觉得特别的迷惘。
而且你又有国际经验，又有职涯发展的，就是
职涯发展的探索。
对
对
对对对。
因为然后因为我是商学院毕业的，然后我的另外一个 partner 叫小麦，他也是商学院毕业，我们刚好是台政商学院毕业，所以身边有很多各式各行各业的朋友。然后第三位主持人他是艺术史跟行销专业。
欸，你们这个多元程度也
多元的程度的组合，所以可以邀请很多各行各业的来宾来分享他的工作的故事，然后我希望借由别人的故事去思考我未来完美的人生。对啊，就想
压力这么大。
对，也不是完美的人生，就是你想过的人生。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都不同，然后每一个人想要的事也不同，然后我觉得多元探索去找到你想要的一条路，因为人生最终图了个是开心嘛。
对，就是每个人定义的完美其实不太一样。
对，每一个人定义你理想中的人生其实差非常多，但你怎么定义自己呢？首先你要知道你喜欢什么嘛。对吧，啊，透过不同的来宾就会知道说，啊，原来我还有这个选择，然后去做一个可能在你人生当中不一样的选择，因为我一直坚信选择比努力还更重要。
OK， 就是你做对的选择跟错的选择就
差非常多，对啊，然后特别是要让自己开心嘛，那怎样的选择会让你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所以欢迎对职涯发展、国际经验或艺术史文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收听《三十岁碎念》，对，他是三十岁。然后碎念，这样就一堆三十岁的人不断的碎念，对的一个节目啊，
那蛮适合我听的，毕竟我是三十几岁的人，
上节也是三十几岁，对
对，欸，我觉得你真的要多讲一下你跟老婆那边的在柬埔寨的一个相识相遇的故事，
我觉得没问题，这就留在带他到一段时间中，希望有机会也能来 再来解锁地球分享，
对对对对，
它变成可能我每两年都一次的盛事，所以我这两年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我觉得很多来宾都是这样子希望，就觉得诶很棒，对啊，然后上跟可以跟上节交流也很有趣。
好，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你，但不见得是爱情故事，但是可能在节目再来一些经验的话，也可以到30岁岁年。
是的，没错。
OK， 好，那就感谢大家，感谢伦斯。
哇，谢谢上节，谢谢解锁地球。
好，那我们就拜拜，
拜拜，下次再见。